啊，这个是一定叫他体外。那我的含义是这样，体外含义呢，几乎所有的学这个研究文学的人讲啊，不够啊，不够，你要欠我们的，为什么？中央1945年写完了，台湾历史上还有一个东西啊，二八。那关于二八这个呢，对我来讲有另外一个因缘所在。中战的时候，我老爸代表政府接收大红区啊，作为大红区，非常的神气啊，党政军在他身上，很神气啊。那一年1947年3月3日、4日傍晚啊，他说一听说发生二八，我爸就走到房子里面不见了，天天喝酒，他那个小房子里面用那纸的那窗的锈迹啊，那个酒气又熏出来了，我们小孩子不敢去感官啊，不敢。然后他呢，他有保镖，那你傍晚保镖跑来说：“哦，某先生，这个外面是太开始打翻了。”我老爸穿醉醺醺的，一面走，一面穿的衣服就追过去，追了大湖的关帝庙，要下斜坡到下大湖的那转弯的时候，是警察局长的这个官舍，就在转弯的碰上了，有一批这个主要是海外回来的那些年轻人啊，打着这个土瓜，过来准备游街以后是打上了。我老爸走过去一阻挡，我看着，我后面会，所以以上都是看着，我去阻挡，阻挡被人一推，这样打给人一推，虽然叫倒下来打到水沟，一个脚踝受伤流血了，那么一个鞋子丢掉了，就把它救回来。那当地人就说：“哦，某某人说不可以打啊，某某人说不可以打，我们就不要打。”所以其实大湖南庄、大湖泰安多了没有打，可是两三个月以后，我父亲晚上被抓去，理由是说领导暴动，我这里面隐藏了非常多地方派系斗争啊，地方派系斗争这一套台湾日本人算是没有，这是伟大的祖国带来的啊。那么后来当然是没有死了，没有死了，据说了我也没看到，据说是我想是恐吓他，在桃园被他活埋了一半，是刘定国后来。苗栗县长那个时候是台湾人提出黄埔军校的嘛，很神气嘛，他把他救起来了。后来我爸就变成牛排的大将，武将一看就心里没关系，就这样来的。那这个事情我一直累积在心里面，我父亲在日记时代我就非常不满啊，他中战以后对我们也，他那个党争就在身上，哇，好神气。后来我发现哦，他一点好处对我们子女都没带来，但是后来被放出来以后，我老婆怎么能变了？你想那个坏事他都做尽了，对不？整个人变了，然后他死了下去就一批占据我们，所以我现在一直不满，这个不满到慢慢我到快40岁了哈，快40岁的时候，慢慢的会理解那一代他们的那种先进，尤其现在杨国立的发言完，我太理解。所以我写这本书呢，我在有个人的动机了，我个人的动机就是说。我对老爸的这一段我还想把它交代一下。另外一方面，我想对二八事情比我年纪轻的人没有直接经验，比我老的人像中道的那些，他没有这么大精力去做这个东西，写这个东西用纯粹 fiction 不行了，所以花了10年的时间去做田野调查，10多年，当然不是天天都不做这些事情，就这样子不断的，我访问的人大概有近100人，我录音带制的70多件，我也到了3个大学里面去东方图书馆去查资料，我也曾经到过这个日本的这个国会图书馆去查资料，当时都是所谓这个戒严时期，我那个资料都非常巧妙的给我弄回来啊。那我写现在想起来写那本书上半册呢，是就把二八事件从头到尾再现。我写完了以后，省政府还有行政院的这个有关二八的史料才出现，真是。后来我一看啊，心里面觉得蛮安慰的，就是他们的史料所谈的，我的书里面都有，我已经写出来了，我不能用它了吧？那我认为还有很多他没有的，比如说中山堂那一些对台大试验学生的一个屠杀，啊，在七堵八堵那个地方是金融中学的那个虐杀，还有西子湾那边。一大批人把他丢到海里面，没人提到，我都有啊。那个被那西子湾的前60年前，后来发现那边也丢了一大，后来发现一大堆的这个有几百具的这个尸体啊，这骨骸挖出来了。所以我觉得我对得起这一点。 所以我写二八对我来讲有一点对台湾历史我的在意，我一辈子从事文学，我不做的我欠债，是这种心情写啊啊，我是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把它写下来，自己写点海，该表达的表达出来。大概里面我创造了两个人物，一个人物呢就是至于这个人还活着很奇怪，这个人这么九死一生不会死也很奇怪，还记忆力这么好，就是被监狱里面关了17年的，判刑15年，关了17年放出来，这个人还住在北斗，是我这个小说的男主角啊。那他的太太更伟大，他两个人订了婚，有夫之子没有夫之女，被他守了17年，结婚了以后，后来结婚了已经失去生育能力了。所以我对这个女的非常尊重，我的小说人物男主角名字是用他太太的姓，这个是我的秘密。另外一条线就是一个写另外一个女子，这个也有一点背景，她大湖的一个女孩子，大湖有一个女孩子是第一个台大医学的学生，5年级的时候就在中山堂上给她丢下来，没有死掉了。那么这个人我还小学的时候呢，他曾经疯掉跑到我们教室来讲话，我还记得后面的一种变化就是 fiction 这些。我后来这些从这个1947年以后十几年来，其实整个台湾就是有形的岛屿，有形的监狱，就是白色沿着白色恐怖地来的被关的监狱里，无形的监狱呢，整个台湾就是一个无形的监狱，尤其心灵上被禁锢了啊，这个观念来写。我最后的结尾，我自己觉得很得意的结尾，我最后的结尾是那个女孩，那个女的呢，怀了一个杂种，什么杂种呢？是被强暴生出的孩子，所以这个孩子呢，他身上呢是爱恨交集啊。母亲对儿子应当爱，可是想起母亲的这孩子的血液是强暴他的。那我最后的结尾不是在这里面做文章，而是我让这一对受尽了屈辱的人呢，从悲戚里面走出来，尤其那个杂种的非常努力，作为好儿子，后来。这个很顺利的考上建国中学，这个建国中学对这个名词也非常有意义的哈。那然后呢，让这个杂种儿子给他的母亲讲，他说哦，你一直在那装，啊，你是胆寒掌握就台湾掌握，你不要上，你是啊，讲不出来就讲不出来，反正难忘了讲不出来，你不要这么讲的，这么手肘都受伤了哈，你不必要，你是被强暴的这个女人了，可是你有罪吗？我们就是受害的人，受害的人有谁有资格讲我没有罪？那你现在在学校是很好的一个英文老师，大概尊敬你。我做你儿子很努力啊，我应该顺利的考上全国最好的学校，从那悲情里面走出来，让一个其实我这边隐藏的一个台湾历史的一种真实的，台湾是一个不断被外来的砸，被这个强暴的一个地方。我们这个地方很多杂种，我们每个人就是某一种杂种嘛。但是你站在身上，你能找我男人是嫌这个纯种的，我男人尊贵的血统，这是非常好笑的。认同这个土地，从这出发，每个人很尊贵啊，生死如果不重要，每一个人只是想呀，大家找仇恨或者报复没用，而且不可能报的。最多悲苦的人往前走，是便宜条路。所以我这里面这两个人男主角女主角隐隐当中也指整个台湾啊，那我想这样表达对我来讲很满意，我是很期待说看我这个小说的，你如果这里面觉得我这里面写一些仇恨，写这个政治的那个东西的话，那你这个人就落日下死了，我这个可能很